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每月第三个星期六播出的心理热线节目。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心理咨询师曲韵。今天我们要继续深挖留学生心理问题，来讨论怎么样去解决这些心理问题，还有家庭怎么更好的支持留学生，以及留学生怎么样在澳大利亚扩大社交圈的问题。那曲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吴莹。
那上星期的上一期，就是上个月我们的节目中间哈，讲到这个留学生的心理问题的时候，当时是采访了三名留学生，请他们来坦白他们的心结所在，主要是讲了哪些压力是压倒他们的这样一个稻草的问题。当时呢其实有很多学生讲到了，不管是来澳大利亚生活中间这种点滴的不顺遂、不如意、挫败等等，还是语言方面，还是说来之前其实就已经存在这种抑郁症啊这些心理方面的问题。所以说可以讲这个压力是多方面的。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主要就是会来说一说这个聚焦于怎么样去解决这些压力，怎么样去缓解压力，怎么样能从各方面获得更多的支持，不要孤立在那边这样一个方面。那我们先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听众，因为很多人在听了这个节目以后啊，或者是我们看到我们这个话题讨论以后呢，也参与进来。其中有一位朋友呢他说澳大利亚现在有17万的中国留学生，我们看到现在有这些心理问题、自杀事件，是因为人口的基数增多而增多了。而且他觉得呢，是澳大利亚的媒体对这类事件报道比较重视，所以我们才经常看到。而且呢，他好像对于这个心理辅导的情绪支持呢，不是特别的这个感冒。他觉得这些支持啊，主要是靠亲属至亲。少年青年是看父母的态度，成年人是看配偶态度，老年人的心理问题主要看子女态度。他说呢，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价值被至亲否定，比如说家里面人说考不好就别回家，就当没你这孩子，如果家里面的人放了这样的话，那外面有什么样的情绪辅导都没用。而如果父母对孩子说你高考不及格不要紧，爸妈在北京、在上海、在香港、在什么地方留了好几套房子给你了，你想上大学就上，不想上大学也无所谓，那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小孩这个学生也不会因为考试不及格而自杀。他说呢，现在有很多留学生因为家长相对公心，是几乎是卖房或者是借钱来供孩子留学读书，毕不了业或者毕业以后留不下移民，这让孩子呢心理压力很大，怪不得要抑郁的自杀。这是一位朋友的留言，不知道您怎么看他的这番话。
他好像特别聚焦于自杀哈。那当一个人他的生活状态、生活环境到了特别极端的情况的时候，他的选择或者说走向了极端不一定就是自杀呀。那有很多退学的留学到一半回去的，然后被诊断抑郁症的、诊断精神分裂的，然后人格障碍的、心境障碍的，那些那就没有自杀这么惊悚吧，这么话题，所以可能没有被媒体报道。咱们又不愿意说，大家都愿意说，哎呦谁中奖了，谁考上什么特牛的学校了，都爱传播这种消息，而不传播那些失败的消息。
大家都觉得往积雪的方向走，
所以就觉得没有事儿啊，没有事儿啊。但是话说回来啊，确实真正到这么极端的可能也就10%、15%，也最多也就差不多，从全世界来说啊，到极端情况的也就这个数。但是一个孩子他有多种变化，他本来如果要是各种方面社会支持啊，自己的成长都特别好的话，他可能达到的高度和自己对自己的满意度，那种自信，那种幸福感，那可能要更好一些。那现在虽然说没有问题，没去精神病院，没自杀，你看也过来了嘛，也结婚生子了，也找了一份工作了，但是他内心的满意度呢，他自己如果是得过且过，对这个人生的看法都很灰暗了，这个幸福感啊，或者这种踏实的过日子的那种满足并不好，整天其实还是有些唉声叹气，得过且过， 那你觉得这就是满意了，这就是可以了吗？这还是一种中国人好死不如赖活着的那种想法，
这可能就是中国人对于这种心理的一种看法，就是说不到扛不下去的话，我就还是咬着牙扛着，是不是？
对对，所以这是第一点，他这里头说的有点偏颇的地方啊。第二点呢，他有点过于强调家里头给压力没给压力了。那我见过很多留学生，他们出来，咱们说大学留学生吧，18周岁以后，那已经是成年人了。我见过好几个孩子，他们是自己很懂事的。家里头虽然不至于砸锅卖铁，但是可能也不是哎呀钱是大风刮来的那种，但是他们自己其实家长是说你无所谓，你怎么着都行，家长给予的其实是很宽松的支持的态度，但是他自己会想我要这样我要那样，那完全归因于都是父母给压力，那也太低估我们自身的能力了吧。
嗯，
是吧，好像哦，父母说你回来有房子随便我就没压力，父母说你必须要那个怎么怎么着，那我
就是说留学生本身
他
也是有很多想法的，
对，他太单一归因了，而忽略了个人
价值的这种实现，
对待这些信息，对，而且呢话又说回来，当这个人他无法得到周边最亲密的人的支持，像他说的或者父母那里或者配偶那里或者孩子那里，那这个作为孩子跟父母呢，可能说你摊上什么样的父母是你无法选择的，但是后边你跟配偶的关系啊，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不是单愿一方的，你自己怎么去管理的啊，你自己跟别人的互动，你是整天抱怨孩子不懂事，还是跟配偶那里也经常是抱怨居多，或者不主动沟通交流，那你这边也是有责任的呀，你不能单说是周边的那个责任。而且呢，心理辅导并不是说最后你就依赖于心理辅导了啊，心理辅导的人背着你走了，不是的，而是说把你的腿伤养好是让你自己去走的，那心理辅导也是最终让你的社会性得到拓展，你能够很好的处理周边的这些从近到远的人际关系，你能够很好的把握自己的人生目标，自己的人生期望，然后把握自己的价值，找到最佳的平衡。那光有的人是靠自己的能力慢慢能摸索出来的，那有的人可能就需要外力的帮助才能够达到这个突破，才能够找到那个最适合自己的，让自己最舒服的也最满意的啊，那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并不是说你就依赖于心理辅导了。所以
所以说可能
他这个也是有偏颇的，
对于心理辅导究竟辅导一些什么，究竟是怎么样一个做法，很多人其实并不是特别了解。
没错，
那么这是这位朋友的留言。还有一位朋友，他呢是本身是做心理咨询方面的工作的，他就说呢，以他的经验来讲，海外大学生主要面临的是无法适应新环境、文化的差异、结交当地朋友难，还有英语过不了关、学习跟不上的问题。然后呢，家人寄予太大的希望，给孩子压力。有一个来读中学的孩子就告诉他说，在国内学习是我的强项，现在我唯一的强项都没了，我还能干什么呢？这种唯有读书高的理念害人不浅，国内的教育方式和制度不改，孩子只会死读书，对社会不关心，不懂团队合作，出来以后呢，当然就很难适应。我会劝孩子家长一起来做个人以及家庭的心理辅导，因为孩子的成长跟家庭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对，他说的是有道理的，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整个的从心理不就知情意行哈，从认知上你是唯有读书高，只要读书好就 OK， 还是怎么样？什么团队啊，什么团体啊，这些的认知、情绪、情感啊，意志力，然后你表现出来的行为，这个真的是多方面的。你比方说文化差异，有的时候确实是文化差异过大，造成的。你比方说咱们国内有一些个习惯，比方说咱们说哎，借你橡皮用用。可能我们就这个语气语调下就已经很礼貌了，但是在英文的这个环境下，你可能说 Hey, may I borrow your eraser? 可能就你得说个 may I 或者怎么样，你就
还要前面还加 excuse me
please 什么这些的。那在中国的语境下可能就 OK， 我不是不礼貌，但是在 国外的语境下，人家就觉得你怎么这么粗鲁，所以这里很多差异造成我
非常多的差异。其实很多人我觉得开始来
的
时候觉得受到歧视，就是一些文化差异的缘故。
对，那这些呢通过拓展认知，可能慢慢哦我明白了，其实不是对错，不是好坏，而是你习惯不习惯啊，是不是有人怎么样解释你这些行为，那慢慢的我们可能凭自己的增长见识啊，而不是立刻情绪上来了我被歧视了，他们种族主义，对吗？那可能有的人自己慢慢就明白了，就学会了。那这个过程如果有别人给讲一下推动一下，那不是这个过程更快一些，更减少一些猜忌啊痛苦吗？
嗯，就是我想、
啊、也有一些哈、啊、不光是文化差异，不是说你自己没问题、嗯、只是到了一个环境，光是环境差异，那有一些确实也是自己有缺陷，就比方说他刚才说那个孩子，
嗯，
那在学校里学习是我唯一值得骄傲的地方，你一听这个本身就已经长得很偏颇了，长了十来年，学习是你唯一骄傲和唯一，
他说他这是他的强项，也不是唯一骄傲、
哦、
唯一
的
强
项。那完了，那、哦、一个人的强项不应该更多是人格呀性格品质什么这些吗？如果只是学习是
在这一方面的话，可能真的是
有点偏
国内外的这种培养的这个方向不同，重点不一样。在国内比较强调这种智商的培养，在澳洲的话、
嗯、
我跟一些学校的老师或者教育工作者去聊天的时候，他们也跟我说澳大利亚对于情商的培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关注。
包括你学习的目的吧，就算我在澳洲我也见到很多有很多家长也是给孩子这各种各样的要求，孩子要精英，要做到最好， gymnastic 也要好，什么也要好，怎么着的。嗯，但是更多的呢就是还会涉及到你的自我认知自我认同这块，你如果自己也认同说学习是我的强项，我只要学习好了就会得到关注什么的，那也麻烦。但是也有的孩子可能就会说我就是我的成就动机不一样，我学习好是因为我还要做什么什么什么啊，我学习到这些知识是为了什么什么，他还有不同的目标啊，那就不同的动机，那就又不一样，所以又还是回来跟个人也还是有关系的。
嗯，只是对于孩子来说，有些时候这些东西很难靠他们自己去想清楚、理清楚，在这个过程中间，好像家长的这个引导就特别的重要。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来去讲这个留学生心理问题的解决，我们能不能先从这个家庭怎么去更好的支持留学生说起呢？
嗯，好的，
嗯。
千头万绪总得有入手点是吧，
是
先说家庭支持。
嗯，那您觉得家庭方面遇到留学生有这样的心理问题，其实他们有的时候甚至留学生对家人最常见的一点就是报喜不报忧，
对
家长都不知道孩子出了问题。
这个分也分年龄段吧，如果要是说到小留学生哈，中学来的，有的甚至在这儿是 homestay 或者是寄宿的，那个我觉得咱们专门探讨，因为他们未成年、
嗯嗯、太小了、
那太小了，那个对家庭的依赖那得专门给家长开培训班了、
嗯、是
不是三言两语。
那您觉得一般来说比如
说
本科以上的学生呢？
对，本科以上的学生哈，我觉得家长这边呢就不要太追着抓着，因为这边啊我听有的朋友讲说这种假失联特别多，孩子都快烦死了，你要给孩子一个空间。
什么叫假失联？
让他慢慢适应。假失联没听说啊？
没有。
这个假失联是这样，这个家长啊有5个小时6个小时孩子没有回微信或者回 QQ， 反正现在通信手段也多，
是是是，
反正就是总之我发出去的信息孩子没给我回应、有5个小时6个小时，哇，那些个报道，反正报道肯定必须得是抓眼球的才报道嘛，谁报道没事说挺好天下太平这样的报道也没人看，那报道的都是留学生被绑架了，
嗯嗯
啊，留学生自杀了。
所以看到这些事情、父母就开始有点这个特别忧心忡忡了。
对，所以有的时候3个小时5个小时看父母自己的耐心和这个焦虑程度，有的3个小时5个小时6个小时孩子还没有回信回复完，那甚至就要打电话给大使馆啦，给警察局啦、嗯、就是我孩子失联了。
认为失联了。
对，所以你对孩子要有一个差不多的把握，因为这个担心背后固然有担心说是不是被绑架了什么这种，但同时呢也有对孩子的不信任，就是觉得你肯定适应不了，你肯定是非常危险，你肯定是还得在我的什么保护之下或者怎么着，对，所以 你明白吗，就是对孩子这块呢要有更多的信任，要有更多的信心，要给他时间。那你说以前没有这么多通信手段的时候，那真的就是把孩子放走了，然后他怎么挣扎怎么活由他去吧，那反而有的时候
这孩子没有退路，没有选择，反而自己打出一片。其实我觉得可能因为我自己是做留学生出身的吧，我觉得其实父母的这种样子的担忧倒不会令我特别的焦虑，我觉得父母最让我焦虑的就是告诉你别人家的孩子又怎么怎么了，这就是瞎出招，这时候你的那个就是肾上腺激素刷一下血压一下就上去了<笑>
没错，你说你又没有亲自到国外，这情况一点都不了解，所以这又回到你是不是信任孩子，你给孩子足够的这种信任或者是足够的这个宽松，告诉他你有退路，我没有那个说你一定怎么怎么样，咱那个虽然好像说经济也并不是特别那个富裕的，让送你出去，但是不图你回报，这是我的责任。 我生了你养了你，我愿意送你出去，我没有说是债主，我没有说送你出国了你将来必须得挣的把学费10倍挣回给我或者怎么着，或者你至少不能亏本啊，这个那个，我绝对不是这样的，这是我的责任，我自愿的，我愿意的，我不是你的债主子。那你能做到这一点，那孩子就没有后顾之忧。
所以说并不是说我把你准备了多少套房子，我帮你准备了多少个就是以后你肯定工作能找到或者什么，而是你告诉孩子说你想走什么路你就去走，我并不要求你的回报，你这是你的人生你自己过好。对，然后
这种信任下 你就不会说这家长就不会说，哎，别人家怎么怎么着了，别人拿了那个签证了，别人那个什么，拿了工作了又是怎么样？是是。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
SBS 电台2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吴英。那现在我们正在开通的呢是心理热线的这个听众 参与环节啊，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善杰人意的心理咨询师曲韵，他在跟我们探讨留学生心理问题的解决。刚才讲到了这个家庭怎么去支持留学生，更好的让留学生获得这种减压吧。曲老师，你好。
你好。
那刚才我们在这个父母方面呢，家庭方面我们讲到了这个不要让孩子背上这种心理上的感情债，不要让孩子觉得说你送他出去好像就是一定要给家庭带来什么东西，给父母一个回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我想其实这个家庭的这个方面的支持，那交流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子女父母的这个交流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今天可能时间原因来不及说太多。 那我们说另外一个方面，就是留学生想在澳大利亚获得更好的这种心理上的支持，本地的朋友圈、社交圈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怎么去在本地交到更多的朋友，扩大社交圈的问题，其实不光是留学生面临，这个很多移民，尤其是新移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尤其是怎么扩大在这边的这个社交圈的问题。
您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建议或者是一些这种经历呢？我记得好像一年多前吧，有一个采访说怎么融入的问题，然后我当时就说呢不叫融入，因为融入就给你自己一个暗示，就是我还是在外面，我没进去，我要融进去，你已经来了，你已经在这里了。所以呢与其说融入，不如换一个说法是寻找 找到适合我的那个地方，找到适合我的圈子，找到适合我的地方。那这个找不是入啊，不是融入，而是寻找，那你就得出门啊，你在屋里待着是找不到的。那要出去多接触，不要担心一开始是华人圈子，如果要是一开始就说我坚决不能跟华人呢，我得必须既然来了国外必须找老外啊，
对，这也是很多留学生一个心理负担，
对呀，这也成了负担了。 先从容易的熟悉的开始，然后逐渐的随着自己的兴趣所在，随着自己的擅长所在，爱好所在，慢慢的你找到那一个。所以呢也不用担心说， 哎呀，我试了一个不行，又试了一个不行。其实这个过程中间也是一个发现自己的过程。对啊，对啊，所以要去找。我觉得澳洲这边应该有好多这种组织吧，尤其作为留学生的话，那学校里的各种组织多了去了。是，那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呢，就给大家来支招。
蔡小安就说以前下过一个APP叫Meet Up，Meet Up，说非常的好。 其中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组群，比如说有运动的，有语言交流的，有想学中文的本地人会加入中文的 group， 然后大家定期见面聊天吃饭什么，非常棒。他说呢，留学生如果是低龄的话呢，建议住到 homestay， 也就是这个有住家的这种寄宿家庭，然后最好通过学校的国际学生服务中心去找。如果是年轻人呢，尽量多接触不是说中文的活动，很快能够学到英文。那中老年人， 中老年人没有办法，语言是一个大问题，那就慢慢来了。英语课程的什么很好，还有 Raphael 这位朋友呢，他说留学生男的打球不就得了，男女呢如果是男生女生的话，学校有这么多兴趣活动的学社，比如说都可以去参加，那不上学的移民呢就去教会，他说他去教会的时候先讲明他是不信教的，但是呢基督徒相信神会感动他，就让他到那儿去做做聊天听一听，然后父亲可以去那边吃饭，或者他可以在那边当司机免费送别人回家。他在之前就讲明说就去那儿是不是信教，就是想跟大家交流交流，但是这些教会的人一样欢迎，现在呢大家也都是朋友。还有一位叫 Mario 的朋友，他说打工是最好的机会，他说他第一步就是从打工开始，这样呢既有练口语的机会，而且也有朋友。而且他说他后来呢，朋友主要是在生活中间遇到的中国人，比如说办移民的时候跟移民代理就成了朋友，然后公司里一起工作的同事合得来也成为朋友。还有呢孩子一起上学的家长， 主要是那些中国背景的学生，家长每年带着孩子活动，后来孩子毕业了，家长的活动和友谊还继续。他觉得有一点比较遗憾的就是，虽然觉得有一些这个本地人啊非常好相处，但是工作上合作也没有问题，可是一跳槽就离开了，就散了。大家，
这可能他讲的也是这个移民遇到的很普遍的一个现状哈。没错，咱们说朋友哈，朋友呢， 一个你得有共同的话题，甚至要有共同的三观，对吧？对。然后呢，还要相处的时间足够才可以。那这个相处的时间一定要有一些相同的事儿才可能一起相处。所以我觉得这也就为什么一开始我说不要先排斥华人的团体，上来就说我坚决不能跟中国人在一起混。 只不过你要小心，就是别因为老是跟中国人这个，结果就纵容自己待在舒适区，不练英文不什么的，只要不是躲避，逃避，那就先从中国人开始教起，没有任何问题啊。然后这是说交友哈，然后学校里的各种团体活动啊，什么 homestay 啊这些。 确实也是，但是呢，对于有一些人来说，可能有的时候会也没有迎接不了这个挑战吧，因为 homestay 一下子跟自己的家是不一样的，这个转变特别大，需要慢慢磨合，这个你要有耐心，也要这个多长点心眼，多反思，多观察。其实，因为确实有很多跟 homestay 闹矛盾的案例也是相当多的，或者有的人要搬两三次。
才找到，特别契合的家庭。你就是在家里面跟父母子女还要吵架呢，是不是？对，
所以我们最近哈，我觉得这也是双方面的，因为最近也有一些个收国际生的学校找到我，就是给员工，给他们的老师，
做培训，
给他们的，对，尤其是那个住宿部的这个主管老师，给他们呢讲一些中国孩子大概，中国文化大概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还是又回到了我们前面说的文化差异的问题。
对对对，所以你既然想做 homestay， 或者你既然有招国际学生， 那么你们对这个文化差异啊，是不是也要先，
就是澳洲方面其实也要有一个这方面的一个思想准备，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你这些机构吧，你也要主动的去学习一下，去了解一下，而不是说那你来找我的你就得适应我们。
是，
要是能，
其实这都是一个相互的过程。
有不少地方已经开始注意这个了。对，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中文普通话的心理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吴英。那我们在线上的嘉宾呢是心理咨询师曲韵，他今天要跟我这个聊的话题是留学生心理问题的解决。刚才我们讲到了家庭如何给留学生提供支持，还有留学生怎么在澳大利亚扩大社交圈方面的一些这个简单的一些介绍哈。那我们现在在线上呢有一位听众朋友曲女士已经等待了一会儿了啊，我们来接通她的电话，看看她有什么要说的。曲女士您好，早上好。
哎，你好，你好，早上好。
嗯，
非常高兴啊，接听您这个电话。
嗯，请问您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我是一个那个那什么新移民，是那个年纪比较大的。
嗯，
感觉好像心里头不是特别的愉快。
嗯，为什么呢？
两三个好像是生活的变化吧，环境的变化吧。嗯，有前三周啊，大概多一点，听您这个节目，有一个心理专家
啊，我们的心理咨询师曲韵老师，
讲有一个网站，说可以有那个华人的志愿者，可以给打电话，跟你聊聊天儿，然后呢，但是这个那个，要通过 GP， 这个GP
转介是吧？
哎，对，转介。
嗯，想知道这个网站是什么是吗？曲老师，您
对呀，
能回答一下他的问题吗？
哦，这个中文热线还没有开通，是准备在做前期的准备。
嗯，
那个 Lifeline Lifeline 是澳洲很有盛名的一个危机干预吧，这个不用 GP 转介，你直接拨打他们的电话就行。但是呢，目前全都是英文的，你可以要求就是有翻译协助，但是确实经过翻译哈，又就隔了一层。现在是在筹备。有一个华人的慈善家，乔爱慈善基金会，希望通过努力吧，咱们能够开通一个说中文的这个热线，但是还没有实现呢。因为涉及的大家也可以想到这个工作量啊，这个很大的。
所以曲女士目前就是可能比较可行的方式呢，就是一个来说的话，问问您家附近的这个家庭医生，在您周围的话有没有说中文的这个心理专家。当然这个因为资源的缘故可能找起来会比较困难一些。那么另外呢，就是拨打这个澳大利亚的翻译口译和笔译服务处131450，然后通过他们来转接这个 Lifeline， 也就是这个生命热线，然后呢，通过这个翻译来跟这个专家进行一些交流啊，不知道能不能解决您的问题，好吗？
好，
谢谢。
那个这个电话是131450是吧？
对对对，没错。嗯，好，谢谢您参与。那曲老师，我们现在还有一点时间，继续来说这个在本地扩大社交圈的问题。刚才讲了，就是首先社交圈的是要找，并不是一定要这个对华人好像一定要绝缘，是不是？
然后还有我觉得要提醒的就是也不一定所有的人都能那么好奇的，那么充满活力的啊，兴冲冲的跑出去找，有的人可能就慢热一点，所以呢，不要有压力，好像说，哎呦，那我找不到合适的，我是不是就找不到朋友，我就失败？对，千万别这么想。但是如果啊，你连出去走出门的这个意愿都没有，或者怎么总给自己找借口出不去，参加不了，扩大不了自己的这个生活圈子，那要注意一下了，自己是不是真的有点主动性太差了，有点往抑郁方向走了。咱不能现在就说你抑郁症啊，但是可能要往抑郁走了，那要引起重视啊。基本上还有就是你不是一击即中嘛，刚才好像有一个人留言里也说了，说年龄越大越不容易像小时候那样很 很快交到知心朋友，
而且
都是泛泛而交哈。
还有一位朋友呢，他留言了说，这个交友 Colin 说，交友这件事太个人了，交也交不会，学也学不来，性格缘分，每人一路走来都是换过一波又一波的朋友，越上年纪朋友越少，熟人越多，很正常。他认为呢，这时候经营家庭可能是最重要的。
对，经营家庭，经营自己，自己是不是内心丰富，是不是能够把自己的世界给摆平了啊？这个就是特别重要的。我们要说心理的话，那其他的还有很多社会因素。那说到心理因素，那个人的话，就是我自己是不是，简单的说，长本事啊，长能力，长见识。
嗯，其实充实自己永远是最重要的。那么就关于经营家庭啊，家庭中间最重要当然是夫妻关系。那么有关于夫妻关系呢，在下个月的这个心理热线当中，我们会请许韵老师来跟我们来讲更多的一些内容。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